这个终极的考验。打开22章以后，我在台上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创世纪第22章，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哪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棚子上，一定不可看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我们就念到19节哈，对不起，念经文到19节，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看到这段伟大的经文，你来激动我们，看见这个终极的考验是人难以承受的，但主，你既然给亚伯拉罕有恩典，信靠你自己超过你给他的福分，你就称他伟大，你也验证了他的福分。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你这伟大的亚伯拉罕后裔里面蒙了多大的恩惠，如此蒙恩，今天我们也在你面前再次说，我们在这里，愿你差遣，愿你赐福在我们中间，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高举，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都愿意俯伏敬拜你。阿们。请问你人生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有了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情，你就会满足；有了身份，有了什么样的地位，你就觉得你这一生没有白过。大家都会唱这个小敏的诗歌，叫《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其中这句话唱了一句问句，就是说：“有了主还要什么？”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唱的时候，我都有感受，这句话太肉麻，好像要了主还要什么？好像。不大可能，这个太唱高调。诗歌虽然给我们一个反句，是给了一个很确定的答案，说有了主就够了，但是往往大概是在原则上或者唱诗敬拜中说有了主就够了，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对上帝、对人、对事， 是不是有这样真实的回应？有了主就够了。今天这个是亚伯拉罕终极的实验。我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大多数的人其实从理念上都接受圣经一个核心的教训，或者正在接受这个概念，就是让上帝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掌权。我们今天唱诗的说，愿你作王居首位，是不是啊？愿你掌权居首位，愿你作王带领我们，愿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的时候，这是亚伯拉罕这些经文里头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在我们理念里头，我们都会承认说，无论人生的个人生命，你的家庭婚姻抚养儿女，事业生涯，教会生活，社会责任，凡事也就是所有的人与事都要尊主为大，这是我们都赞同的理念，或者有的人正在这个路上来追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一次性的？你可能觉知的时候做了这样的回答，在你每一次奉献金钱的时候做了这样的回答，每一次你领诗歌的时候做了这样的回答，每一次在你生活中你还要来回答不断浮现的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每日的挣扎。有了主是否就够了？当你开始新的一个事业的时候，有了主够吗？我们是要上帝还是要上帝的祝福？今天把这件事情摆在我们面前，其实在亚伯拉罕的信仰旅程中对他来说也是十分类似的。亚伯拉罕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信心的伟人，我们都意识到他被召的时候，离开本族本家自己的父家进入应许地的时候，他以信心回应的时候，上帝已经称他为义，他也决定把他的将来交在上帝的手中，神跟他立约建立了伟大的信心之约。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有个意愿，愿意让上帝凡事居首位。不过如果我们走过亚伯拉罕的生平，你们读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回顾，但是你仔细看一下，他从75岁离开乌尔，直到他100岁的时候得以撒为儿子的时候，他跟他原配夫人生了以撒，这段时间25年的时间，这个信心之旅是有高有低的。有了主就够了吗？亚伯拉罕被上帝问过，有了上帝的应许就够了吗？亚伯拉罕要不断地回答这个问题，他有时候得胜，有的时候失败。今天我们也同样被问到这个问题。亚伯拉罕有很多正面的楷模，在地非常拥挤的时候，他让给罗德他的侄子先得地，对不对？结果侄子只得眼前的好处，你后面看到说神把他带到欲穷千里目的地方，说你看到所有的地方四面观看我都给你。我们回头说，哇，这次信心的考验亚伯拉罕胜过，让贤是好的。在罗德被俘的时候，红军长老上讲到他扮演了弥赛亚的角色，带着家丁拯救了一家，做了君王的角色。后来罗德住在应许这个他自己的罪恶之城，他去了那个索多玛罗摩阿的时候，这个城非常的糟糕，到了一个地步神要派天使灭命。亚伯拉罕干什么？做祭司的角色还记得吗？不断的问神，有50个人你灭不灭？到最后说，神啊，让我再问一次，如果有10个义人，你灭不灭那罪恶之城？神说，我绝对不会灭。他是这样的一位大有信心的，不光是为自己，也为他所爱的人代求，多次的筑坛来敬拜神。当然亚伯拉罕还有父的一面，在埃及一下埃及避荒，二躲到腓力士人那里避荒，这两次他都因为害怕别人做王的要夺妻之祸临到他头上，太太太漂亮了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见到我们有一个小孩子特别漂亮，我就说你要小心你女儿了，他们说，哦，为什么意思？因为漂亮招人呢。这个亚伯拉罕就在这个时候，虽然他的软弱都可以上帝营救他，对不对？两次拔刀相助，让他带着财物归去，再次回到应许地。包括第15章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之后，这个信心之约之后，上帝亲自再次祝福他说，肯定这个应许，他的新后代如繁星，他的地狱如他所见，在整个这个迦南地他要做大碗的人物，就是这个君王大腕儿，在中国叫。但是呢，亚伯拉罕是不是又失败了？ 如果你要等待上帝给你生儿子，你就必须等待。但是亚伯拉罕怎么听了太太的话，既然我们生不出来，他就娶了妾，替上帝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但是恩惠的上帝并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软弱食言再次跟他更新立约，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天使来拜访他，然后说你将来有一个儿子。在这之前做了一个更新的约，让亚伯拉罕拿起刀子割礼，把包皮割掉，要他做完全的人。在那个时候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 The Hand 这个意思是什么？多国之父。亚伯兰从此在刀下做万国之父，信心经过多次的考验。特别对他说什么？以实玛利不是按应许生的，对不对？一年之后你跟你的结发妻子在百岁的时候要生一个儿子，名字叫以撒，你要喜乐。以撒就是喜乐，所以当时你笑话的时候你是喜乐呢还是什么，最后这件事情就成喜乐。所以悲哀的时候基督徒今天都是以喜乐来提醒我们的。刚刚我们敬拜里头也是这样，我们今天的经文也是这样提醒我们的，对吧？上周的经文雅各书一章二节。所以事情之后一年之后真这样成就了，上帝在这老两口身上成就了大事。上帝在自然中有一个超然的作为，在人不能生的时候，人不能成就的时候，神替他生了。所以在这许许多多事之后，今天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来到这个终极的考验面前，著名的创世纪22章。我不知道你多少次读到这段经文，对于老基督徒应该非常的熟悉。这一次上帝要亚伯拉罕再次拿起刀，不是割包皮，拿起刀我们刚都读到了，献上他的命根子，独生的爱子要献为燔祭。上帝再次要拷问亚伯拉罕，你人生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有了主还要什么？是要赐福的上帝，还是要上帝的祝福而已？因为亚伯拉罕之约不光关系到他自己一家，关系到他切实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上帝救赎人类的这个永恒计划，地上的万族万民都要因他蒙福。今天你们说西班牙语的这些人都要 Spanish speaker, you're going to be the China in October. Because this story, right? 因为关系到上帝之家的命运，不光是中国人的事情，不光是以色列的事情。中国人有句古话，天降大任于斯也，什么？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换句话说，像我们今天诗歌说的一样，上帝要把你心爱的东西献给他，你肯吗？哇！所以你们今天要系上安全带，听到啊，跟你在迪士尼坐过山车一样。我们今天要想两件事，第一个是这里像第一对上帝的信靠，第二个我们要来看领受上帝预备的大福。什么叫信靠上帝？请问弟兄姐妹，意味着人要甘心的顺服，付出一切的代价。我们唱了一首诗歌，付出一切所有得到那永恒的盼望。你是要上帝自己呢，还是要上帝的祝福？这不光是对亚伯拉罕的终极考验，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跟随他的终极考验。有了上帝就有了一切，没有上帝一切都失去。接下来我们要看领受这个大福，因为上帝真是他自己丰富的预备，亚伯拉罕实际上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完美的祭，但是因着他的顺服他就蒙了大福。亚伯拉罕因为他敬畏神，就能领受上帝付出终极的代价，他的儿子。顺服者蒙福，是上帝自己预备羔羊。你看到这两幅画，开始的时候两幅画，一边是亚伯拉罕献以撒， 在整个的基督教历史中，这个画被画了无数次。回到第一页哈，我们回到第一页，回到前面一页。Can you go back？ 啊，没关系。那个那边一个是耶稣基督受难背十字架的，这两个都是一个终极的实验。第一个指向跟后面那个。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信靠上帝意味着甘心顺服。这一页哈，我们现在就回到刚刚的，你看到这个啊，这边这两幅画都是很著名的画。你是要上帝自己，还是要上帝的祝福？今天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终极的考验，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结果，我们听的时候一点不像亚伯拉罕当时的情况，我们很像看一部紧张的电视连续剧，最危难的时候潘金光都紧张的不得了，我就在说没关系，主角不会死的， Jerry Bauer 不会死的，因为这个剧我知道，这个电视剧才演到第二集，第二个 season， 要据说要搞四个 season 的， Jerry Bauer 一死这个电视就完了，所以我们就在那很超然的看这件事情，主角不会在此牺牲的，所以我们不在那个过程中。但是此时如果你是亚伯拉罕，是那位跟你建立永约的生死之约的上帝，那个朋友突然来电话了，给你打电话说亚伯拉罕，你说哦，我在这里，这位朋友上帝说了，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亚摩利亚去，就是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结果电话就断了，再打都不通了。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像这个亚伯拉罕一样，第三节清晨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劈好了预备烧的燔祭的柴，起身前往三天的路程吗？你会吗？说这一段是终极的考验，真不是夸张。我们现在很多人愿意夸张，但是我有时候也夸张，但是今天绝对不是夸张。因为亚伯拉罕现在手里只有以撒这张王牌了，还记得吗？我们刚刚罗列了一下，以前上帝给他一个这个侄子罗德，然后把他遣散了，结果上帝的朋友这个亚伯拉罕以为仆人大马这个是个人，以利以现是这个人，对吧？上次有红军长老讲到，然后神说这个不能继承的啊，那也不算。那最后呢，只有一个谁呢？他的老大切所生的伊什玛利，在这之前也打发了，所以他手中现在只剩什么了？真正就是一个独一的儿子了。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这时候没有办法启动第二趟方案，如果上帝说你要献这个儿子，他有没有想到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时候试验真就来了，看他是否愿意献他的儿子以撒独生子。这可是亚伯拉罕等了25年得到的儿子，对不对？万国要因他门福。如果亚伯拉罕在出乌尔的时候，我们那次算过有得有失，对不对？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当然我们最后纠正了，大我是上帝的国，不是亚伯拉罕的国，至少那个时候他有很多的应许可以指望，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呢，你想的时候，当亚伯拉罕顺服的时候，他的结果好像不是福分的，是要把他的单传这条线割了。哇，所以是不是终极的考验？对吧？真是这样，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受过不同的考验，但是有没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情况？敢举手的人可能不多，对吧？这个真是一个终极的考验。上周我们听到的时候，长老教导我们，基于这个第十五章提醒我们，我们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元素，而且对上帝在他的圣约的里面的这个应许要有一个绝对的信靠，相信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上帝一定要兑现，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方式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终极的考验临到的时候，对我们的信心程度的考验相当的大。你没注意到，你是要上帝自己呢，还是要上帝的祝福，甚至可以说上帝的应许？因为亚伯拉罕的应许之根是谁？以撒。现在神似乎做一件事情，要把他的应许拿走了，对不对？你看见这里的矛盾和张力了吗？ 你是要赐恩典的上帝呢，还是只要上帝的恩典？当我们都会回答 both， 对吧？你是不是这样想的？我准备的时候也说，对，我就应该要两个都要，我要上帝，也要上帝的恩典。但是这个时候就有点张力的，就在于他神的命令是说你要带着以撒献上，你要更信任我。虽然我的应许在约中不变，现在看上去矛盾，但是你要更相信我，好像要把以撒收回。我记得我在97年98年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来了很多的慕道友，我们星期五的查经就不够了，我们就开了一个星期四的慕道班，然后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 OSU 的访问学者，打乒乓球打特好。然后呢，我就查带着这段经文待了五六次以后，从旧约到新约嘛，那天正好是22章。查到以后呢，故事一读完他就开始发飙，国骂也出来了。我说上，我就不说了哈，反正是上帝不善，他凭什么给了还要要，不是玩我们吗？然后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今天读到，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到，你会不会有我那个朋友那种感受？或者非常跟上帝有关系很多年的基督徒了，你是不是发现这个上帝好像很陌生了，跟你原来不太一样？因为圣经中的上帝不止一次的禁止人来彼此仇杀，不能够献人的。对迦南的一个惩罚，这个异教就因为迦南人经常是什么，把他们的孩子献上做燔祭，献给他们的神职，然后神说你们绝对不能这样做，在申命记都讲到。所以此时的上帝好像很接近这个异教的神，竟然让忠心耿耿的亚伯拉罕杀掉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祭。究竟是怎样一位上帝？他有权利要我们献上一切吗？他有。有两点，你可能忘记了，上帝是拥有万有的，因为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者就拥有这个创造的主权。上个星期我们正好听完李红军长老讲到，我们在慕道班那个史老师今天也没有来，我不知道哈，我讲那个女的史老师。然后我们就说到，哎呀，亚伯拉罕献儿子，你也只有一个儿子对不对？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觉得亚伯拉罕献儿子伟大不伟大？他说很伟大。为什么？因为他，但是我说你会不会？他说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我也会。哇，我当时眼睛就大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不能生呢，这是上帝给他生的。我问他，哦，那你也会献哈？那我就觉得他比基督徒还基督徒啊！我就问了，我说那你觉得你会把你的儿子献上？不，我的儿子是我生的，听明白了吗？就是圣经不光是说，其实呢，我就跟他解释说，圣经不光说无男无女造了亚当，从你等他，有男无女造了夏娃，从他肋骨造了，接着还说有男有女造你我。上帝说他一本造出地上万族的人，上帝是借着父母亲造了我们，父母亲不过是器皿管道。所以上帝是创造主，但接下来上帝还是公义的主宰。注意这里，上帝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做燔祭的时候，所有的祭物都跟赦罪有关的。虽然我们知道有不同的祭，燔祭献上的时候烧掉了，是跟赦罪跟代替有关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亚当的后代都是罪人，连一个亚当的后代都不能成为义人，神说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寻找他的，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这个亚当的后代不一样。所以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不够格来做完美的祭的。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那么如果上帝知道这件事情，上帝为什么还要向亚伯拉罕索要他的儿子？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什么？请问？对，顺服，要在他信心中来顺服上帝。上帝是我的万有，你愿意把一切现在摊上吗？他创造了我，也救赎了我，一切的长子都应该归他。出埃及记我们看到。所以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第四到十节的时候，很多人在这段经文里说的很多，我没有时间讲，但是这段圣经被人都说烂了，用这段时间来解释亚伯拉罕的心理活动。 齐克果曾经这样说，这段亚伯拉罕献上杀他儿子的时候是信心的一跃，而且是他对上帝来说呢，他说这个上帝已经不像他所认识的上帝了。齐克果是一个自由派的神学家，但是如果你在看这里的时候，其实描述的非常之美。亚伯拉罕的信心顺服在这里头没有讲，就四到十节的时候，但是他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都是顺服的举动。清晨起来看见那山，就对仆人说，你们不用去了，把驴放在这里，求我跟童子拜一拜就回来。注意这地方，他虽然中文没有翻出来，英文翻出来了，那个根据他的这个 verb， 根据他那个时态，你可以知道说我们就回到你这儿，他是指望他跟他儿子回来的。他把翻译放上了以后，两个人同行的时候，你看以撒就忍不住了，对吧，他说爸，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哦，神叫他，他说我在这里，儿子叫他我也在这里。亚伯拉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都是说这种话，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羔羊在哪里？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亚伯拉罕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接下来更惊讶，摆好以后捆绑他儿子以撒，以撒竟然作为一个童子，十几岁的孩子或者二十几岁孩子我不知道，他竟然没有挣扎，身体没有描写，伸手的时候，在这张图里头你们看不清楚，在这张图这个以撒的脸是相当的正安静的，当然也有一些人画的以撒是紧张的，只有伦勃朗画的最后我们要给大家看的时候，是亚伯拉罕捂住了儿子的脸，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景象。每一个画家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都祷告祷告再祷告，说究竟以撒是怎么样的反应。这个考验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在看不见的上帝和看得见的福分之间，人心会倾向哪边？答案是很明显的，对不对？人们都会要看见的福分，因为人的信心往往是软弱的。我们要再问，我们是要我们侍奉上帝是要上帝赐福呢，还是要上帝自己？亚伯拉罕的事件显然回应了说是要上帝自己，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命根子都搭上了。这里不是简单的理性的选择，有时候我们现在不让我们献上我们最宝贝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承认说有了上帝都有，对不对？因为上帝是万有的，将来他会给我们的，我们理性上都会这样，所以没有上帝什么都会没有，祝福也会离去。但是真正试验临到你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吧？你还记得有另一个类似的故事，这个试验是约伯受苦的故事，他领受了相当多上帝的祝福，然后魔鬼就来试探了，他就对上帝说，你看你的约伯敬畏你，难道是无缘无故吗？他手中所做一切你都赐福，你也保护他，然后如果你让我伸手把他一切都毁了，我告诉你啊上帝，约伯绝对什么当面弃掉你。然后神说，你只保留他生命，你认我把他放在你手里任凭。我们是看见这个故事是一个试验，是一个试探，约伯不知道，亚伯拉罕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中间试探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约伯在19章25节，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这是在他试探中说的。在试探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跟神有一个重要的终极对话，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到最后他说，我风闻，原来风闻有你是吧，如今我亲眼见你，我羞愧自己原来的一些不好的想法。你看到吧，亚伯拉罕受试验的时候是跟约伯一样的，不是我们只是一个理性的思考，虽然信仰是有理性的根基的，但是信仰往往超越我们的理性。亲爱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看到吗，亚伯拉罕受试验的时候不知道，同样我们今天如果面临一些考验，面临不同的试探不同挑战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你愿意付出一切上帝所赐的来侍奉他吗？如果你的工作失去了，如果你儿女生病了， 你会怎么想？我们多少有一个人愿意把你的儿女说我一生一世让他侍奉他，我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做传道人，你有没有过这样祷告说一生一世让他侍奉他，至于他做什么样的路神亲自对他呼召的，你有没有这样祷告？但是这实际上是我们信仰的要求，上帝造了我们也救赎我们，真是这样要求我们。如果你爱上帝超过爱自己的儿女，你就对了。但是如果你爱你其他的一切超过爱上帝，你在一个危险的境界，因为你受试探的时候你就会倾向于那条路。如果有人背叛你，你老板对你不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你仍然说有主就够了吗？当你面临其他的诱惑的时候，你的妻子不在身边，你要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来满足的时候，你会说上帝是你的满足吗？姐妹你们不要笑，你以为你们不看吗？我在卢森朗逊的时候，我们那个组的就有一个天主教的基督徒，他就被开除，就是在公司的时间看黄色网页。有了主就够了吗？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另一个翻译就是有了他我就足够了， I shall not want it。 你仍然喜欢这个诗篇吗？有了主就够了吗？我们在亚伯罕的献祭中，我们是否在信心的眼睛看到上帝真是我们的万有？我真甘心把一切献在坛上，开车一个小时不是很远。信心中的顺服是关键，按照上帝的指示全然奉献是理所应当的。亚伯拉罕名为大，新约多次的提到他超过其他所有的人，原因何在呢？就原因在于他服服帖帖的把他的独生子献上了。我不知道这两个翻译他是想到那个羔羊，还是想他儿子是羔羊。希伯来书后面介绍说，即使把他娶了还让他活了回来，对不对？我们接下来看后面一部分，领受上帝的大福。因着上帝有丰富的预备，信靠的就蒙福。你看上帝是愿意付代价，而且上帝是付亚伯拉罕的以撒付不起的代价。很有意思的，在第十一节的时候，这个张力解开了，就在这个刀举起来要杀下去的时候，看到这个是 Rembrandt 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幅画，以撒的脸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是最好的，我最喜欢的哈。这个试验就结束了。当他刀举起来的时候，因为上帝并不要他的儿子，上帝就要亚伯拉罕的顺服。天使就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你不可在这童子手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了。啊，有人说哇，上帝不是全知的，这里不再讲这件事，上帝在时间中，上帝超越时间，现在讲上帝在时间中经历到亚伯拉罕的顺服。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一看，就看见了那个公山羊，也是一个雄性的，两个脚扣在这个稠密的小树林，顺服的等在那里。亚伯拉罕就娶了他，把这个公山羊拿来献为燔祭，代替了他的儿子。难怪这个卫冕的这个已经被主接到天家的这个 Ed Clowney， 他在讲这篇讲道的时候呢，他这样解释，他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甘心付出一切代价，然而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他透过信心抓住了上帝自己，或者说抓住了上帝的应许，这个终极的代价就不是亚伯拉罕来付了，而是上帝付了。你看到这个羔羊在那预备吗？因为在耶和华的山上，亚伯拉罕说有一个预备，他必有预备，上帝必预备燔祭做羔羊。 这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很多人说上帝必有预备的时候，不是在讲这件事，我们就把它这个做一个应用了哈。上帝必预备我的孩子奖学金不够的时候，上帝给我预备了。然后真的是我们唱诗的时候少一个人，今天有一个上帝预备，这都是可以应用的。但是原来这个意思第一次出现耶和华以勒的时候呢，是上帝预备一个献祭者，一个完美的祭物来洗刷我们的罪。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信心，在后来的新约这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这个信心伟人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十九节说，他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生，比约伯还早。亚伯拉罕可能是第一个相信死里复生的，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了他的儿子来。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能够产生顺服的这个信心的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个信靠上帝的应许，也就是说上帝会把根留住哈，大陆有一个说把根留住哈，他的以撒会留住的，这是会留住的。还有一个可能，他真就是说按照希伯来书的解释，死了以后复活，带着儿子一块回到见这个两个仆人，死而复得的儿子。也就是说上帝其实有两次给亚伯拉罕以撒的机会。第一次是什么？不能生的时候，以撒，对不起，对不对？这是上帝给他的，在停了经的时候给了他。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就是这个时刻，22章的时候，让他死而仿佛死了以后回来，上帝的使者刀下留人。你在这里头看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手被抓住，有的时候是使者天使长手挡在那个刀刃上，说亚伯拉罕你不能下去，刀下留人，透过预备的公山羊做翻祭，代替和救赎了以撒。对于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听到摩西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他们想什么？他们一定会想起第一次的逾越节，或者后来的逾越节，对不对？我们的小组现在我们都应该在什么？在这个出埃及记了，对不对？都已经过了十诫了，大家都记得出埃及的时候击杀长子的这个头身，埃及的长子的时候，全地的长子本来都应该要被灭的，包括以色列人。上帝是公义的，以色列人怎么样能够脱身呢？把羔羊的血，完美的羔羊的血拿来涂在门楣上，涂在门框上，灭命的天使过来的时候就越过以色列的头身。他们明白了，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这样做的，上帝那时候就越过了以撒他们的祖先，不然以色列人根本就灭种了。他们本来就归属上帝，创造中归属上帝，救赎中更归属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难道不是这样吗？以撒是那个逾越节的先兆，上帝预备无瑕疵的来代替他们受过。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信仰的时候，一切都是恩典，不是吗？无论是创造还是救赎。正因为如此，上帝真是有权利对你我有全部的要求。你觉得他过分吗？这真不过分，真不过分。但是你愿意跟随吗？耶稣也要求所有被赎的人说什么？你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革命绝不是请客吃饭，跟随耶稣基督包括请客吃饭，但是呢更包括舍己。今天我们唱诗唱到这个，因为耶稣基督也说了，如果自己不被钉死，不被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不可能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还记得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都这么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救自己灵魂的人，靠自己救自己舍不得的，必要什么？失掉这个灵魂、这个生命。凡要失上这个生命的，把你的生命放在坛上，像以撒一样，必得一个什么？复活的生命。上帝还给你一次。亲爱的弟兄姐妹，做父母的，我知道我们很多的人要送我们的幼子去中国短宣。如果你儿子女儿是第一次到中国大陆，你看了很多的报纸，中国大陆很乱，就像我们是第一次到美国来一样，就是美国很乱。事实上并不完全都是如此，但你会紧张，对不对？你一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的远行是上帝问你要以撒， 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你是 panic 还是说主，我尽我的责任，但是我甘心顺服，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必预备，如此蒙恩。接下来我们结束再看这个，在第二大部分里头，因为上帝预备了付代价，所有任何愿意顺服这个上帝已付代价的人，就必白白的领受大福。你看到整个后面结束的时候，第十四节到十八节的时候，几乎在重复那个天使说的话。这是说给谁听的？是摩西说给以色列人听的，或者圣灵今天借着经文说给在座的你我听的？因为那里说今日还在说，也就是说当时摩西写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应该是在旷野里，应该是击杀长子已经发生过了，所以这里头不断的提那个地方叫耶和华里勒，上帝必预备，然后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然后后面更明显了，以色列要进迦南的时候，他说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表明上帝要与他们征战，要带领他们真正上万国都归向他，因着那个后裔。因为有两件事情在这段经文里头，一个耶和华里勒，还一个结束的时候第十八节说，因为亚伯拉罕你听从我的话。换句话说，信靠顺服很重要，但是在这个之前是上帝的预备更重要，上帝自己先有一个救赎性的预备。亚伯拉罕的故事里头，如果摩西再次提出来说这个的时候，是让我们再读一遍，你觉得亚伯拉罕能看多远？他应该透过以撒看到羔羊，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这可能是为什么他能够这样挣扎过了之后。但是他看多远呢？看到以赛亚书吗？但是耶稣有一个解释，耶稣在约翰福音跟这个法利赛人挣扎的时候，说他比亚伯拉罕大的时候，他说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欢欢喜喜是以撒的名字哈。借着以撒这个欢欢喜喜看见了谁？看见了耶稣。既然看见就快乐。哇，这件事情以撒是喜笑，说耶稣透过，说亚伯拉罕透过代替的以撒的这个公羊，竟然看见了以撒的那个独一的后代，亚伯拉的后裔。这个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我们都说我们今年前面这个季度前四个月要借的什么，借着先祖要什么遥指基督，遥指这个弥赛亚。其实亚伯拉罕的独生子没有成为祭物，就意味着一件事，公义的上帝必须要提供祭物，不然他就不公义，罪是定要受惩罚的。当以撒背着这个翻祭的柴走向摩利亚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我觉得我仿佛看见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这个刑具上加利略山。当以撒默默地接受捆绑走向祭坛的时候，我们仿佛听见以赛亚先知说，他像羊羔被人领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盲人手下无声息，他也这样不开口。看见了吗？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出七言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天父审判世人的那个刀下来了？但是耶稣没法躲，当世人讥笑说你下来吧，耶稣没法躲，因为他是那个最后的羔羊，其他都是预表，都是引子，他是那个实体，他必须要接受这个惩罚。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没有其他的代替者了，上帝预备的这个代替者几千年之后为所有信靠他的人死了，耶稣基督是永恒中那个羔羊，成为我们中间一员，在启示录竟然说在永恒中被杀的羔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顺从吗？亚伯拉罕因为顺从听了我的话，万国就因他的后裔得福。今天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舍了，当亚伯拉罕顺服的时候，带来这个亚伯拉罕信心之约的更新，那耶稣基督的顺服带来什么？ 整个旧约所有约的更新。但是亚伯拉罕在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咒诅，他回了一个儿子，但耶稣基督成为罪的咒诅。上个星期李红军讲到这里的时候，眼泪流下来了，你在后面看不见。为什么？他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为他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意识到上帝为你我今天的救恩是付出了一个无限的代价。 Cost all of him to gain us。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时候就有分量了，你听，神爱世人，说天父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里特别讲的是天父的爱。我们都以为天父是一个不是爱我们的人，耶稣爱我们，不是的，两个都是，他们是一致的，本来是一位神，同样的性情。天父爱世人，把他的爱子舍了。怎么样成为领受亚伯拉罕祝福的人？十分简单，信靠顺服已经为我们付了无限代价的神的羔羊。顺服接受上帝救赎你的方式，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救赎自己。有多少人愿意上受洗班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没有信主，今天是你悔改的时候，有多少人为自己还在活，但是你认为你是基督徒。今天这些经文应该叫你醒过来，上帝是要求让你付所有的代价，但是上帝付出了所有的代价。阿们。愿神祝福我们，当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愿意唱这首诗歌吗？如此蒙恩，我们不用伴奏，刚刚已经唱了很多遍。很可惜我们没有把那个导回到那个经那边，我英文没有在上面。我们这些因着亚伯拉罕顺服，更因着耶稣基督顺服，我们今天可以白白领受恩典的人，这首诗歌表达太好，我们今天我想说不好的地方。我们一同来唱诗做回应，之后就让 Craig 牧师来讲我们短宣的情况。What a grace is mine。我们到这儿嘛哈。如此蒙恩，住在永恒光中的主，穿过黑暗来寻找我幽魂，从他伤痕牵住怜悯为我祈求，我的存活因他能蒙爱。稍微快一点啊。无论何处主呼唤，我都必前往，放弃自我，在他里的生命付出所有，为获得永不灭盼望，谦卑我心，背弃我十字架，跟随他。我们站起来唱。如此蒙恩，确信基督活在我心，在他以下我灵苏醒飞升，恐惧消散，因死亡隐隐去除尽，多久主活着掌权到永远，无论何处主呼唤，我都必前往。快点啊！放弃自我，在他里的生命付出所有，
为获得永不灭盼望，谦卑我心，背起我十架跟随他。
主，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感谢你这个永恒的祝福，这个终极的试验。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完美的顺服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我们可以简单的凭信心来信靠你已经成就的事情。我们今天愿意付代价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永恒超过今世，美好超过邪恶。主，你在这我们中间呼召那些信心软弱的人，让他们愿意跟随主，因为主付代价，我们就可以付出全部的所有来跟随他。因为神你自己信实，你并不为违约。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今天就来信靠你。若你还没有决定受洗，你今天约定受洗的人，你在心中做一个祷告，然后你接下来就跟吴银强去上课。如果你还没有决定，但是你要了解受洗班，你也欢迎，我也欢迎你去。如果你还没有到这样的时候，但你仍然可以祈求神说，主啊，你来帮助我，赐给我信心，亚伯拉罕般的信心，不光创造了我，也救赎我，还我一个真人，就是耶稣基督里的真真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 So Pastor Craig, come in to share.